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7月13号22点，巴黎时间7月14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国际社会得知刘晓波在监控中死去以后反应沉痛，刘晓波的讣告称之为中国民主转型运动的先驱。刘晓波最后陈述表示，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港台媒体称，刘晓波最后遗言嘱咐刘霞好好生活。中国医院周四晚召开记者会说明刘晓波诊疗状况。刘晓波病逝，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感到无比沉痛，港人悼念刘晓波，周末将举行烛光晚会。台湾陆委会呼吁北京启动民主宪政。马克龙、特朗普希望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马克龙与特朗普会谈将确定叙利亚战后重建路线图。加拿大外交部报告批评中国人权状况恶化。德国政府通过新法规阻止德国企业被外企收购。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国著名艺人人士刘晓波周四晚经官方证实逝世以后，声援刘晓波的自由刘晓波工作组发表了长篇的讣告，尊刘晓波为中国民主转型运动的先驱及殉道者。讣告并且指刘晓波因肝癌被延误治疗而逝世。法新社则是长篇引述刘晓波2009年所写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刘晓波说，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声援刘晓波的自由刘晓波工作组周四晚发表了中英文长篇讣告，这个工作组并且宣布成立刘晓波先生的追思会，将择日举办刘晓波公祭，设立刘晓波的永久灵堂，同时开放网络悼念以及追思报告会。在讣告当中，刘晓波首先被尊为是中国民主转型运动的先驱，并且指他在2017年7月13日因肝癌被延误治疗而逝世于中国的沈阳，享年是61岁。讣告指出，刘晓波在过去30多年当中积极致力于中国民主转型事务，为中国人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事业呕心沥血，并且因此四度弃狱，累计长达15年。刘晓波是当代中国自由与人权运动的代言人，是一座标志着中国人为自由而不懈奋斗的丰碑。在讣告当中，刘晓波还被尊为六四民主运动的亲历者、幸存者、六四精神的守护者，以及自由写作共同体的组织者、08宪章运动领导者和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家和独立知识分子，中国民主转型运动的殉道者，以及中国悲剧当中的道义巨人。文中还提到，刘晓波以一己之力30年来百折不挠地践行着自己的理念和信仰，正如他自己所说，自由不只是言说，而是践行，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另外，法新社还以长篇引述刘晓波2009年接受中国当局审问的时候向法庭递交的题为《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刘晓波在这篇最后被称作最后的遗言当中说，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以及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刘晓波说，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不再有人因言获罪。刘晓波最后说，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制真理。在中国官方宣布刘晓波病逝的消息以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附属第一医院在13号晚召开记者会，说明刘晓波的诊疗状况。根据港台媒体援引院方表示，刘晓波是在7月13号下午5时35分逝世。刘晓波去世的时候，他的妻子刘霞以及家属都在场，逐一和刘晓波告别。据形容，他当时没有任何痛苦，相当安详。刘晓波最后是以太太刘霞告别，嘱咐他好好生活。另据中国人权信息中心在周四晚称，刘霞目前失联当中，刘晓波的后事如何处理成谜。据苹果日报报道说， 沈阳中国医科大附属第一医院在13日晚召开记者会，说明刘晓波的诊疗状况。该院肿瘤内科系主任刘云鹏表示，刘晓波是在7月13号下午5时35分逝世。另一名医生则是表示说，刘晓波在去世的时候，他的妻子刘霞及其兄弟能够联络到他的家属也都在场，逐一和刘晓波告别，形容他当时没有任何痛苦，非常安详。刘晓波最后是与太太刘霞告别，嘱咐他要好好的生活。另据中央社说，中国官方周四晚9时20分左右公布刘晓波死讯之前，中国的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刘晓波的病情的说明就一直停留在12日的下午，13号一整天都没有公布任何的说明，直到晚间10时才公布了死因。国际社会得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监控当中死去以后，反应沉重。联合国认为刘晓波体现着民主的理想。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刘晓波周四在沈阳，在北京指定的一座医院死去。北京当局终于没有理睬国际社会一篇勇其出国治疗的最后愿望。刘晓波病逝的消息传出后，国际社会一篇沉痛的哀悼。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认为，刘晓波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了改善人类的命运。他敦促北京当局解除对刘晓波妻子刘霞的软禁，让刘霞离开中国。正在海湾国家访问的蒂勒森表示，刘晓波为中国和平民主化奋斗而获致长期监禁。他表示，刘晓波为改善自己的国家和人类的处境，寻找公正和自由，献出了生命。美国最近几周连续要求中国让刘晓波出国医治，但北京当局置之不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高级专员称赞刘晓波体现了民主价值。他表示，人权运动在中国、在世界失去了一位捍卫原则的英雄。他因为和平不懈地维护自由价值而在中国入狱。他认为刘晓波体现在真正的民主理想、非暴力、和平、坚决地维护人的自由。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对勇敢地维护人权的斗士刘晓波的逝世，自己十分悲痛。德国政府之前曾要求北京放人，让刘晓波到德国医治。德国司法部长马斯则表示，刘晓波的非暴力抵抗精神使其成为为民主和人权而斗争的英雄。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则要求北京保证刘晓波亲属的行动自由。这位部长表示，刘晓波不幸逝世，法国深感悲痛。法国之前多次要求中国当局释放刘晓波，要求北京保证刘晓波妻子刘霞及其亲属的行动自由。他表示，维护人权自由是法国外交在全球的首要任务，人权问题属于法国跟中国对话的重大问题。
刘晓波的生前好友野渡对本台表示，
这个也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这两天我们对他的病情也是已经有所了解，但是呢，真的那个消息传来，我们的那个心情还是，我和我的一些小波的朋友们心情还是一样，感到那悲痛和愤怒。我们都觉得晓波这个结果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想，唯一我们将来要做的就是把晓波的那政治理想实现，来政治理想对那个自由、民主、人权这个理念在中国实现，这个政治理想在中国实现是对他的最大的安慰。
廖义武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这样表示：“
我现在啥都说不出来，就是因为这昨天德国使馆还把就是要他们的照片，然后把这个签证给他们，然后提前办好。我还说即使他不行，他会送刘霞和刘辉，用他的生命把他老婆和那个送。
前来法国访问，并且将出席今天法国国庆阅兵庆典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了会晤。会晤以后，双方举行联合记者会。法新社的消息说，在敏感的气候问题之上，特朗普暗示可能改变对巴黎协定的立场；而在叙利亚问题之上，法美两国领导人则是一致表示将尽快采取行动，确立叙利亚战后重建的路线图。美国总统特朗普携夫人周四访问法国，特朗普首先于周四下午与马克龙举行会谈，就叙利亚反恐以及气候等多项议题交换看法。马克龙与特朗普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说， 在气候问题上，特朗普暗示可能会改变对巴黎协定的立场。特朗普说，在巴黎协定之上可能会发生什么，他并且说，如果发生了将会很好。在特朗普宣称美国准备退出巴黎协定半年以后，特朗普的这番言论被看作是在气候协定上出现了松动。特朗普说，我们将拭目以待。在爱丽舍宫举行的记者会上，马克龙则是表示尊重特朗普总统的决定，但是法国将继续坚持遵守巴黎协定，并且为此继续进行努力。而在叙利亚问题之上，马克龙和特朗普一致表示为解决叙利亚冲突共同努力。马克龙表示，反美两国希望建立一个叙利亚接触小组，以更有效地介入叙利亚事务，在联合国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建立起叙利亚战后的路线图。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正在巴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在巴黎举行联合记者会上也谈到了中国问题。马克龙表示，在朝鲜问题之上中国扮演着特别的角色，而特朗普也表示说希望在朝鲜问题上得到中国的帮助，期待着中国对此发挥更大的作用。特朗普和马克龙都刚刚在上周末德国汉堡 G20 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过会谈。在巴黎法国总统府联合记者会上接受凤凰卫视记者现场提问的时候，法国以及美国总统都谈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的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印象。特朗普表示，习主席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朋友，我们之间非常了解，他是一位非常有智慧、优秀而且伟大的领导人。他同意恢复进口美国的牛肉，在金融以及信贷方面也答应了我的要求，我们将在重大的经贸事务上共同合作。而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表示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们有着共同的解决刚才所提到的各种重大事务的愿望。法国总统马克龙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伸出橄榄枝，邀请特朗普前来法国参加国庆阅兵，在法国引起了争议。法国国民议会的议员们对此也是意见不一，请听阿曼婷的介绍。
对不屈服法兰西党籍的国会议员高科莱尔来说，特朗普肯定是不受欢迎的人。他认为特朗普上个月刚刚撤出巴黎气候协定，现在怎么能够邀请他来巴黎呢？高科莱尔告诉本台记者说，不应该邀请他，错就错在这儿。他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可是却受到王子和国王般的接待，真的是有问题。不过法国国民阵线党籍的议员玛丽娜·勒庞却认为应该邀请特朗普参加法国国庆节阅兵，因为今年是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这才是重要的。他说，为什么不应该邀请他呢？这是一个周年纪念日，邀请特朗普我一点也不吃惊，这样美国总统和美国人民和法国人民就站在了一起。确实，法国总统马克龙希望向盟军致敬，同时让最近恶化了的法美关系升温。法国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菲利普·戈斯兰告诉本台说，和盟邦大国的领导人对话，这总是有益的，因此接待美国总统，这或许能够加强关系，所有能够带来对话的都应该是不错的。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在周四晚10:30在北京的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大楼以外举行悼念刘晓波的仪式，并且呼吁香港市民在15号参加烛光晚会，要求释放刘霞。据港媒香港01报道说，这场晚会由支联会发起悼念仪式，在中联办外举行，现场约有60多名香港的市民在大会带领之下默哀1分钟，现场约有30名警察，警方并且在11时架起了铁马护栏，封起了对中联办附近的路段，不让外面的市民进入。支联会的主席何俊仁在读悼词的时候表示说，中共政权长期监禁刘晓波，令他无法得到适当的治疗，等于是草菅人命，间接的将刘晓波置于了死地。他还说，刘晓波的08宪章会继续成为中国人争取自由民主的旗帜，希望刘晓波能够好好安息，并且支持刘晓波妻子刘霞坚强地继续争取自由。 另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周四病逝，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晚间透过脸书指出，为刘晓波的病逝感到无比哀痛，他要向这位人权斗士致以最高的敬意，也要向仍然遭到软禁的刘霞致上最诚挚的慰问。蔡英文晚间透过脸书指出，今晚全世界关心中国人权的人都跟我们一样，为刘晓波先生的病逝感到无比的哀痛。另外，台湾的陆委会指出，北京违反基本人权、侵害言论自由以及罔顾刘晓波就医的自由愿望，与全球的普世价值严重违背。陆委会还呼吁中国大陆尊重人民的基本权利，早日启动民主宪政的改革制度。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周四病逝，直到生命的最后关头，北京当局都不容其在外国自由的终结一生。环视自由世界对刘晓波的哀思，对中共政权的声讨此起彼伏，就这样想做一个文明大国的北京政权再一次被送到被告席上。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谴责北京对刘晓波过早死亡应负重大责任，因为北京剥夺了对这位政治反对者采取适合的医治，这一指责绝非空穴来风。美德医生问诊时病入膏肓的刘晓波明白无误地表示希望到美德等国治疗。在最后的10日里，德国、美国当局不断呼吁，寄望北京当局出于一点人道关怀和医疗考量，给予刘晓波自由，让刘晓波出国。然而人道关怀的呼吁没有对北京当局产生作用，刘晓波就这样一直被拖到死亡。亲近刘晓波夫妻的人士指出，刘晓波最后的愿望就是要和妻子刘霞摆脱铁拳桎梏，死也要自由地死在外国。而当局就是不容刘晓波离开沈阳那座层层监控的医院，亲友难入，记者被封锁，这是一座与世界隔绝的癌病房。强权者与文明社会的领袖使用的是两种语言，这容易使强权者错以为对方比较软弱。其实德国总理默克尔得到刘晓波死讯后忍痛赞扬，刘晓波是捍卫人权和自由的战士，分量不轻。想想在一个黑暗的国家坚持捍卫人权，形同于在地狱里作战。默克尔以此尽最大可能表达了自己的悲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则显明地指出，刘晓波为改善自己国家的命运献出了生命。在21世纪的今天，除了朝鲜，为争取改善人权需要献出生命的国家可能所剩无几。从网络的反应看，刘晓波的朋友们的痛楚真切的难以附加，愤怒的无以附加。他们并非完全想不到这个政权最后也不会对一个和平的反对者产生丝毫的人道怜悯，然而他们仍然怀着希望，一个自是没有敌人的人道主义者，一个只是想为自己的国家早日实现宪政奔走呼号的支持人，已经步入生命的最后阶段，留给他一线生机，恢复他的自由，让他出国，当局没有绝对做不到的理由。即便从机会主义的角度考虑，如是既不至于落得残酷、残忍、残暴的名声，当局又不至于付出太多。刘晓波毕竟坐狱长达9年之久，生命快要走到尽头。大约国际社会万万没有想到，刘晓波的亲友们万万不愿见到的情景终于发生，直到最后北京当局都不肯松口。刘晓波的朋友野渡就对法新社表示，他们会把刘晓波一直控制到死都不放。果然，大赦国际总干事赛迪说，今天我们为失去一位伟大的人权活动者痛苦。刘晓波过世了，但是北京失败了。代表刘晓波的美国律师杰拉德·简瑟尔认为，再清楚不过，今天的失败者是中国政府，刘晓波的思想和梦想将在他们之后继续生存、传播，乃至终将实现。 刘晓波的和平民主理想世人难以忘记，他做过的几件事都在实践着这一理想。1989年大军血洗天安门之际，刘晓波以大学教授之身毅然加入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之中，不顾个人安危同戒严部队谈判，把最后坚守的2000多名学生从广场安全带出。刘晓波以笔为身，以文会友，2000年参与创立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后改名独立中文笔会，跟许多被剥夺自由写作和发表权利的同仁继续用笔耕耘。2008年参与起草旨在以非暴力途径转型实现宪政国家的08宪章，因此被第三次剥夺自由。然而刘晓波没有屈服，他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里再次表白，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绝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刘晓波逝世的消息传出后，有网友愤怒地写道，刘晓波死了，暴君傲慢地活着。有些议论显示对独裁政权恨得咬牙切齿，呼吁以暴易暴，推翻暴君的手段可能是革命。然而刘晓波说过我没有敌人，他主张非暴力，主张宪政，主张对话，为实现中国的民主化铺垫。如何理解刘晓波的非暴力？鲍彤写道，刘晓波主张非暴力，以暴易暴产生不了新制度，暴力是强者的读本，我们是弱者，不是军阀，没有强权，道义、理智、合法性、同情心才是弱者的优势。非暴力不是坐以待毙，听天由命，非暴力是我们弱者在协商、在抗争、在进取、在退却、在不合作中的理智，这是我向刘晓波学到的非暴力。然而面临今天的情景，有些人担心认同我没有敌人这一非暴力立场可能并非易事。各位听众，以上听到的是安德利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黑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您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7月13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头版重点关注的内容有，反对法国卫生部长将强制疫苗的数量由3个增加到11个的反疫苗的人最近在社交网络上越来越活跃，一些家庭和协会认为这限制了人们的自由选择，他们强调疫苗有副作用，一些科学家则认为如果打疫苗的工作做得不够的话，有可能会让我们认为已经根除了的疾病再卷土重来。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关注的内容还有，法国司法，巴黎行政法庭作出裁定，取消了法国政府针对美国公司谷歌的约11亿欧元的巨额税务罚金。法国预算部长随即宣布，法国政府将就这一裁定进行上诉。巴西前总统卢拉星期三被以贪腐和洗钱罪被判处9年半的监狱，这给他重返政坛又增加了新的阻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巴黎，这是7月13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国际版面的最主要的处理内容。相关的大字标题写道，特朗普访问巴黎，马克龙的外交赌注。文章写道，马克龙第一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接触是5月25号在布鲁塞尔，当时两人进行了强有力的握手。过后，马克龙就这一广泛被报道的握手对于法国媒体表示说，那是动真格的时刻。马克龙还表示，他这么用力的握手是为了显示他是不会让步的，即使是象征性的让步，他也不做。根据美国媒体，马克龙事后的这一解释让美国总统非常不高兴。 在这一次的接触之后，法国和美国总统通了好几次电话，又在意大利的七国集团峰会以及德国的20国集团峰会上相遇。法国《世界报》说，虽然在巴黎气候协定问题上，法国和美国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但是两位总统的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特朗普和其妻子前来法国参加国庆阅兵，就很能说明问题。根据法国《世界报》，目前特朗普因其儿子的通俄门事件而处于艰难之中。马克龙在这个时候邀请他前来法国，作为荣誉嘉宾观看法国的国庆阅兵，这是会让特朗普换换思想的。马克龙也曾经表示说，他自己从来没有对说服人绝望过。法国《世界报》还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自上任以来一直以国际舞台上的中间调停人的形象而自居。他利用最近莫斯科、华盛顿和柏林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受瞩目。马克龙他既可以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做长时间的贴面礼，也可以和克里姆林宫的强人普京进行态度坚决的对话，还可以顺着美国总统的耳朵说话。越来越不受信任的美国总统和即使在美国形象也非常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站在一起，只有沾光的份儿。法国《世界报》还表示，在很多问题上，巴黎和华盛顿都已经有着一致的意见。现在马克龙希望趁着特朗普处于低迷的形势，希望再取得更多外交上的胜利。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观察中国》。
本月初，中国长征五号火箭发射失败，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长五发射失败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长征五号火箭7月2日发射失利带来了较大震动。中国社会上的大量航天粉丝也为下一步中国航天计划的实施捏一把汗。国际舆论则出现中国原定今年11月嫦娥五号发射有可能推迟的猜测。对于嫦五这么尖端的技术集成来说，绝大多数公众包括沾点边的科学家对它都是陌生或者一知半解的。人们只是知道迄今为止中国火箭发射的成功概率在世界发达国家中也是名列前茅的，这让人们有信心。作为外行，我们只能呼吁中国全社会给予航天人更多的支持。香港《明报》署名郑海龙的评论说，7月2日中国长征五号火箭发射宣告失败，这是继6月19日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发射中心9A 卫星失利后半月内的第二次火箭发射失利。而由于此前长五乙被官方明确要承担8项包括探月载人及火星探测器等关键发射任务，这或者意味着日程满满的中国太空计划受到影响。7月3日，一篇署名为武辉，名为中国航天请你淡出大家的视线的文章在内地传播。武辉是央视军事频道报道太空探索近20年的记者，文中认为嫦五发射失败是必然的。去年底首次发射时，火箭差点不能正常入轨，是靠地面测控人员的努力才保证了任务的完成。武辉直斥现实航天系统愈演愈烈的好大喜功，注重名利之风，而对于问题没有足够反思。北京财新网署名于德维的评论说，事实上长征五号遥二火箭的失利相比长三乙的失误影响要严重的多。按照专家的话说，这次发射任务失败就是火箭和卫星一起掉海里了。还不像前几次出现的问题，入轨虽然不成功还能够不断调整，最终准确入轨就是多消耗了燃料，相应缩短了卫星的寿命。如果去年11月长征五号遥一火箭出现问题时能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而不是赶进度完成遥二火箭的试射， 或许此次中国航天史上的重大失败就不会发生。科学没有如果。从现在的情况看，长征五号的技术并未完全成熟。如果现在不花足够的时间找到问题，做到万无一失，那么我们在2019年发射的天宫空间站核心舱段的时候，心里也不会有底。2020年要开始的火星探测，恐怕就无从谈起了。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韩永红的评论说，失败不可怕，但产五失败后浮出水面的两个问题，中国航天工程待遇太低，以及可能存在的浮躁或急功近利的心理，却引起了关注。在长征五号发射前的媒体见面会上，有媒体问起，距离6月19日长征三号以运载火箭发射中心 9A 卫星失利不到半月，长征火箭为何仍敢发射？国防科工局一名官员答说，上次的发射故障调查已经查明原因，并完成举一反三工作，长征五号按计划实施，是中国航天实力和自信的表现。回头看，这个实力与自信还需要面对检验。也有舆论质疑航天工程赶在7月2日发射，存在配合纪念日不科学推进进度的心理。若确实如此，这次的失败也不失为一次提醒。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航天事业这几年发展迅猛，国家投入大量资金，传媒不吝溢美之词，国民以航天为荣，航天系的官员更在政坛不断获提拔。广东省长马兴瑞、浙江省长袁家军、黑龙江省委书记张庆伟等都曾是航天少帅老兵。正是过往太多的成功，太多的荣誉，使一些航天人飘飘然，甚至居功自傲，而这偏偏是航天事业最大的祸害。今次长征五号的失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与这种心态有关。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在全球经济呈现增速回升以及中国经济回暖态势明显的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状况良好。中国周四公布的以美元计价的进出口增幅均超出预期，令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乐观预判有所升温。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周四公布的数据，2017年6月以美元计的出口同比增长 11.3%， 进口增长 17.2%， 贸易顺差为427亿7千万美元。去年中国对外贸易曾经遇阻，陷入低速增长状态。今年6月份，中国的进口数字达153亿8300万美元，与5月份相比增长了 14.8%， 出口数字则达196亿5900万美元，与5月份相比增长了 8.7 个百分点，纷纷高于分析人士的预期。凯投宏观的经济学家普里查德指出，这些数字揭示了中国产品的外部需求依然强劲，国内需求也表现良好。从长远观点看，鉴于北京主要贸易合作伙伴相对乐观的前景，中国的出口业应可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不过，普里查德认为，中国经济政策的收紧可能对家庭和企业需求造成影响，因此中国的进口增长节奏可能出现放缓。分析人士预计，北京政府将对威胁国家财政稳定的贷款形势采取进一步的限制措施。针对中国对外贸易的良好表现，各方分析人士纷纷发表看法。路透社引述瑞汇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的观点指出，这与欧洲及全球经济复苏密切相关。欧洲经济表现好于预期，美国比较平稳，发展中国家都在复苏，新兴经济体继续普遍复苏。欧盟和日本的经济表现更为稳定，有利于中国出口增速的提升。摩根士丹利华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认为，中国出口改善主要受益于全球经济复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领先指数在经历了17个月之后，于今年1月份已经回升到100以上。 从该指数领先中国出口增速的关系来看，未来中国出口依然会维持温和增长。中国进出口贸易趋势性的改善，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全球经济温和复苏，国内经济稳中向好，全球经济复苏有效带动了中国的出口增长。而且在上周的德国汉堡20国集团峰会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体成员一致支持全球化，承诺市场开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决定建立稳定的国际贸易体系，促进跨国投资。这说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依然是主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出口可能会造成显著负面冲击的担心。相信本月19号即将启动的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将进一步理清中美在经贸层面的各种不利因素，从而有利于中美双边贸易和全球经济的稳定。中国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表示，中国第二季度进出口按年按月均实现两位数增长，表明今年以来中国外贸向好的发展态势得到延续。黄颂平指出，下半年外贸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一是国际市场仍存在不稳定不确定性，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美联储处于加紧加息进程，欧洲和日本中行继续维持货币宽松，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等也对国际市场增加不确定因素不稳定性，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二是下半年进出口总体增速将受基数抬高影响，今年下半年保持按年快速增长的难度增加。三是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当前中国出口受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和新兴经济体中低端制造业的双重压力，今年前四个月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增速高于中国。路透社报道指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经济指标有短期小幅波动是难免的，但稳中向好的态势不会变。二季度，中国经济保持一季度稳中向好的态势，从上半年发展情况看，完全能完成全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而要维系经济较长时间的稳定增长，中国将保持宏观政策稳定。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好，根据中国官方消息，61岁的大陆著名意见人士、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因病于7月13号在其接受保外就医的沈阳医院逝世。刘晓波先生不幸离世的消息也立即引来了来自他生前好友和全世界各界人士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和哀悼。法广也在第一时间请来了刘晓波生前的朋友、同事和一直关注中国人权的代表人物，来为您介绍一个他们所认识的刘晓波以及他们对这一噩耗的回应。首先，现侨居德国的独立中文笔会现任会长廖天琪女士，在过去通过工作和刘晓波先生有过密切的联系。在谈到他们两人曾经联系时，她说道：“
我在80年代的时候就已读到刘晓波写的一些文章，还有特别是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写的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那本书。然后他在天安门运动里面所扮演的角色也是让我非常的钦佩，因为他的冷静如果是没有他和另外四君子的这一些努力的话，我相信死伤的人会更多。那跟刘晓波直接的接触和联系是到了2001年，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劳改基金会工作，我们有两个网站，一个是劳改基金会的网站，另外一个是中国信息中心的观察网站，我们邀请刘晓波作为我们的作者。2008年被逮捕的时候呢，这8年之间我跟他经常有联系，几乎是每个星期都有通话。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也常常在 Skype 上面跟我和其他的编辑谈论一些问题。 有些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邓玉娇，比如说有一个按摩女孩子，她用剪刀刺死了一个来按摩的官员，还有比如说杨家杀人的事件，我们也在 Skype 上讨论。所以我跟刘晓波在这种上的联系，使我认识到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非常有个性的，非常情感澎湃的一个人。但是呢，由于他的聪慧，他的这一种热情，他把它转变成一个非常理性的一种文字和一种表达的方式表现出来。从个人来说，他是个非常可爱的人。我在 Skype 上面跟他通话的时候，我可以听到他有的时候抽烟的声音，我也听到刘霞在后面跟他说话，或者刘霞给他端了一杯茶，端来一碗粥什么之类的，他就大声的一边说话一边就喝他的汤，这么一声，我听他的声音就可以感觉到他这个人，可以感觉到他的这种很潇洒的、很奔放的一种性格，就是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人。
同样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认识刘晓波先生的著名艺术家艾薇薇先生说道：“
我和晓波应该是1989年3月我们第一次见面，当时我在纽约。89年3、4月间，他是在作为哥伦比亚的一个访问学者来了纽约，来了以后我们就联系上，然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吧。很短的一段时间，马上这个广场的学生运动就爆发了，那他就回到了北京。小波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人，他是一个比较乐观，喜欢开玩笑，但是呢又有着很坚强的一个信仰。他具有很强的这个智商，但同时呢又不急不躁吧，愿意付出，愿意做出牺牲，同时呢也自我感觉蛮良好的一个人。
那我们今天也知道了就是刘晓波先生的不幸去世，您对这一事件有什么反应吗？
我觉得刘晓波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事情会这么突然的发生，因为他从判刑以后已经有8年多的时间，再有2年多就出狱了。那么时间过得很快啊，我记得他审判那天我去了呢法院的现场，没想到这么一下子8年多就过去了，然后今天他就已经去世了。每一个人呢都非常震惊，无论是他的朋友啊或者知道他的人。小波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平和的来说出自己的观点，希望这个社会有所变革，有所向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发展，那么是对中国寄予希望，但是呢却遭到了这么严酷打击，最后将他送进了坟墓，而且这个整个的过程都非常的让人充满着疑惑和不解。
同样自上世纪90年代就认识刘晓波先生的法国著名汉学家潘明孝先生说道：“
方面他是很勇敢的，敢得罪这个政权，可是另一方面他也不是很极端的啊，他还是想找一些比较实际的方法去推进他的那个使命的，就是在中国一个比较民主比较自由的一个政权。就是很悲哀的，我见到他还在医院里面的那些照片和视频，很难想象的。我觉得哎呀，我真想等2年就我再跟他去聊天吧啊，当然是要面对这个事实。除了悲哀以外，那当然也有一点生气、愤怒，觉得完全是一种愿望。他没有犯过什么罪，这样的人，很优秀的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生存？这个我真的是不能接受的。
对此，廖天琪女士宣称：“
我非常非常的难过，虽然这个并不是突然而来的。”其实好些天以来，所有的朋友每天都在提心吊胆，在担心着最后这个事情还是会发生。我们还是抱了一个希望，是不是他最后的这个愿望能够实现呢？因为我们知道他虽然这么病重，任何这么病重的人其实都不想动了，对不对？但是他还是提出了他的愿望，他是希望能够离开这个国家，他希望到一个自由的国度来。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 他想把刘霞他最挚爱的妻子和刘霞的弟弟刘辉带出中国来。我相信以前他刘霞怎么样忍受这个痛苦都还有一点点的能力来承担，那因为那个时候小波还活着，现在小波离开了这个世界，刘霞他怎么还能够承担这种孤独呢？所以这是小波最后的愿望，而我们每个都跟他一起期待着他的愿望能够实现。小波在法庭上最后陈述说，我没有敌人，我没有仇恨，很多很多人包括我，刘晓波不是死于肝癌，刘晓波是被谋杀了，而且他们还在继续谋杀，而且这个谋杀不只是对于刘晓波，对于一切追求自由的人，追求言论自由的人。
您认为在他的一生中，那最应该被后人记住的是什么呢？
他最应当被人记住的是他的勇气和他的诚实。他的勇气表现在他虽然知道写这些批评性的文章，包括最后的淋巴腺脏，他知道这些文字会给他带来怎么样的灾难，他会失去他的自由，甚至于失去他的生命，甚至于失去他比他的生命更重要的他的妻子的自由，大家都应该记得。而他的，我最近又重新读了一些他的以前的文章，当然只是挑选了几篇，他的文章里面有这么多的智慧，有这么多的理性，面对暴力的时候他依然抱着一种平和的心理，而不愿意用暴力。他不像我们这样的普通的人，我碰到这样的事情，我如果有力量来反抗，我会用一切的力量会反抗，但是他还是保持他的理性，保持他的宽容的心理。另外的话，他的文章里面充满了各种智慧，对于中国的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和政治上的问题，比如说改革的问题，他都有非常深刻的见解。
对此，艾薇薇先生也提出，
我觉得小波在很多方面是值得被记住的。第一，他是一个集权社会产生出来的一个优秀的反抗者，理性，那么他同时呢又是一个不温不火的持续的而且很坚持的有韧度的这么一个反抗者。那么无论是他的知识结构和他的这种情操吧，都非常具有人文色彩，所以他的这种坚持和他对理想的这种追求呢是非常值得表彰的。那么他的死亡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对中国来说，因为中国政府将他的最优秀的思考者不断的放进监狱或者是说驱逐出去，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一种断绝了自己的后路的一个做法。
而潘明孝先生接着说，
我觉得他又是一个知识分子，就是他的思想很丰富，研究过很多很多理论，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要做实际的事情，要有一个政治的影响，而且呢他一直都是搞和平的活动的，他的那个组织能力很强啊，比方说淋巴腺，可以说淋巴腺症是他最成功的，就是派国安部完全不知道了，他突然有303个人就签了一个杠铃。当然他不一定是每一次有一些什么，不是每一次成功的，有时候失败了，所以他是比较全面的一个人啊，一方面是一个有知识的有思想，另一方面就是有胆子，比较勇敢，还有另一方面他是有具体做事的才能。
最后的问题就是说，关于他的去世和他家人目前的情况，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觉得虽然没有给他个人自由，那至少应该现在给他的妻子自由。很多人都觉得完全没有理由，就是柳霞完全软禁到这样一个地步，是一种愿望，是完全是侵犯最基本的人权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让柳霞完全自由，他想做什么，他想去哪儿，就是应该听他的。
艾薇薇先生也提出，
我觉得他不幸已经离开了，但是呢很多很多中国的律师和维权者 刘晓波有同样理想的人仍然在监狱中，那么他的家人，这个刘霞也还是在一个严酷的一种监控当中。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本着道德和基本人性的这种态度，能够释放这些人，让他们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做人的尊严。
同样，廖天琪女士表示，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刘霞的状况，因为我刚才已经提到刘晓波去世以后，这个政府会对他的妻子进行怎么样残酷的一种隔绝和一种打击，因为刘霞显然是就是最后一段时间能够跟刘晓波直接接触的人，他是他的妻子，我相信晓波也跟他说了一些话，说了一些他对别人不能够说的话。当然我没有办法判断，我不知道他最后是不是真正他们两个能够完全单独不受监控的在一起，但是我相信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刘晓波也还是对他说了一些话，那么这些话可能是要求他对外面的世界讲的，那么这些话刘霞都存在他的心里面，这些话是这个政权不愿意刘霞放出来的，因此可见这个政权会对他进行怎么样的压制和隔绝。所以我们现在在悲痛之余，必须尽一切的力量营救刘霞，也就是保存刘晓波的精神遗产。
以上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要感谢廖谦女士、艾薇薇先生和潘明晓先生接受法广采访，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境与发展》和法国美食，欢迎收听。
各位好，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莱芒湖。莱芒湖又叫日内瓦湖，是西欧重要的湖泊。它的形状略呈新月形，湖的北岸和东西两端分别属于瑞士的沃州、瓦莱州和日内瓦州，南岸则属于法国的上萨瓦省。瑞士和法国分别占有湖面的 60% 和 40%。莱芒湖是阿尔卑斯湖群中最大的一个，湖面面积约224平方英里，在瑞士境内占140平方英里，法国境内占84平方英里。莱芒湖是罗纳冰川形成的，湖身是弓形，湖的凹处朝南，罗纳冰川消融以后形成了罗纳河，它是吐纳日内瓦湖水的主要的河流。莱芒湖东西长约75公里，南北最宽处约14公里，水面积约582平方公里，是中欧面积第二大的淡水湖，仅次于巴拉顿湖。它最深的水深是310米，湖水容积估计为88.9立方公里，流域面积达到7975平方公里。新月的形状在伊佛的南岸开始变形，而因此被分为东边的大湖和西边的小湖。莱芒湖是一个冰碛湖，据说在第四纪冰期，发源于阿尔卑斯山的罗纳河在埃克吕泽地区被冰碛物质所阻断，因此汇水成湖。当时湖面一直上升到海拔425米，后来罗纳河得到了新的出口，湖水才逐渐的下降。莱芒湖的海拔是372米，现在一共有41条河，299个冰川的融水注入莱芒湖，其中最大的河是罗纳河，它以每秒180立方米的流量从湖的最东部流入，又在日内瓦从湖中流出。由于罗纳河发源于阿尔卑斯山，水从山中流出，流势湍急，夹带有不少的泥沙， 据估计，它每年带入莱芒湖的泥沙约有400万吨，因此有人说罗纳河促成了莱芒湖，但却又在不断地填塞它。莱芒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巨大的人工喷泉，冲天而起的高大水柱从湖面直射天际，颇为壮观。这个人工喷泉最初是1891年建成的，当时所喷射的高度也只有90米。1958年以后改建，它的动力是两组安装在水下的水泵，总重是16吨，有每分钟达1500转的5000千瓦、2400伏的发动机带动，每个水泵的功率是1360匹马力，喷泉的流量是每秒500公升，喷口处的水速达到每小时200公里。进入喷水管中的水的压力是16个大气压，水柱的高度在没有风的时候可以达到140米，停留在空中的水量达7吨之多。水从喷嘴喷出达到顶峰再回到水面，每个回合是16秒。莱芒湖是美丽的，自古以来许多名作家大诗人都赞美讴歌过它。亨利·詹姆斯称它是出奇的蓝色的湖，拜伦则把它比喻为一面晶莹的镜子，有着沉思所需要的养料和空气。巴尔扎克说它是爱情的同义词。莱芒湖以勃朗峰桥为中心，沿湖公园四部，比方说激流公园、玫瑰公园、珍珠公园、英国花园、植物园，还有湖畔的花钟。湖滨别墅连绵，红墙碧瓦掩映在绿荫丛中，花木扶疏，水色澄碧。莱芒湖的天鹅和水禽搏戏水上，群群白鸽在湖畔徜徉，和平宁静。入夜以后，两岸无数的霓虹灯映照在湖面上，游艇和彩帆游弋湖中，歌舞升平。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风光，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国际社会得知刘晓波在监控中死去后反应沉重，刘晓波讣告称之为中国民主转型运动先驱。刘晓波最后陈述称，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港台媒体表示，刘晓波最后遗言嘱咐刘霞好好生活。中国医院周四晚召开记者会说明刘晓波诊疗状况。刘晓波病逝，台湾总统蔡英文感到无比悲痛，港人悼念刘晓波，周末将举行烛光晚会。台湾陆委会呼吁北京启动民主宪政。特朗普与马克龙希望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马克龙与特朗普会谈将确立叙利亚战后重建路线图。加拿大外交部一份报告批评中国人权状况恶化。德国政府通过新规定以阻止德国企业被外企收购。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维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2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歌曲，这是由弗洛洪·班尼所演唱的《Bach》，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Quand tu souris, c'est comme une vague impression, une ombre qui passe et puis qu'on oublie. Pourquoi je te sens si triste, mon fils, mon enfant? À moi tu peux me dire si quelque chose d'enfoui te ronge la nuit. Ne reste pas ainsi.
bien. C'est tout le sang des mots qui jaillit, une eau vive et noire de chagrin qui lave tout ce qui était détruit. Qui serais-je pour te juger, mon fils, mon enfant? À moi tu peux me dire, si je peux seulement t'aider, je serai toujours ton père et ton